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3月12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47名共和党参议员写给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让他完全难以置信，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提出批评，说这种做法显示美国政治的解体。专家认为，日本打中国牌，这是安倍外交的双刃剑。中国人大，你制定新法律，严格管控有海外关系的 NGO。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47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写给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关于这个举措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他完全难以置信，他表示参议员没有那样做的司法权限。那封信警告说，美国下届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撤销与伊朗的核协议，国会也可以修改协议。克里对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由阿肯色州新当选的参议员汤姆·科顿执笔的那封信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无视美国200多年的历史。克里说，那些参议员们大错特错，因为那份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呢，美国跟伊朗谈判呢是一个可以执行的计划，现在美国跟伊朗根本都还没有外交关系。克里说，国会无权修改国家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他称共和党参议员写信是不负责任的做法。那么对于这封公开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提出批评，说这种做法显示美国政治的解体。伊朗官方媒体援引哈梅内伊的话说，他对于谈判过程中受到暗算感到担心。他还说，国际谈判小组特别是美国在谈判接近尾声时口气更加严厉。伊朗坚称他没有试图制造核武器。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德国要求伊朗确保其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美国国会47名共和党参议员所写的给伊朗领导人的公开信里面警告说，他们跟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任何核协议都可能在未来被美国总统所废除。这封信呢，引起了一番政治风暴，支持跟反对这种做法的双方都高调的发声。关键问题在于，在美国以及5个伙伴国努力在跟伊朗希望能够在3月底的最后期限前达成一项框架性协议之际，这封信是不是会影响到目前的谈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事情开始于47名共和党参议员星期一致伊朗官员的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警告说，奥巴马总统离任后，未来某位美国总统可能会废除奥巴马政府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但克里国务卿说不会这么快，因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涉及世界6大国。
如果那些国家都说这个协议很好，正在产生效果，我倒想看看下一位美国总统站出来宣布协议无效，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的。
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卢比奥参议员被认为有可能争取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我认为这件事超越了简单的外交政策分歧，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对地区、对整个世界的威胁。
克里国务卿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最近几次会晤显示，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谈判有望取得成功。同样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前国务卿克林顿等民主党头面人物对共和党参议员写信的动机提出质疑。
在这场事关重大的国际外交活动中，这些参议员要么是试图帮助伊朗人，要么是试图削弱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威。
奥巴马总统则指出，
我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议员想跟伊朗的强硬派追求相同的目标， 这种同盟实属罕见。
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曼扎波尔曾作为一名记者在伊朗和伊朗周边地区工作过20多年，他谈到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伊朗电视上指责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的这封信。
扎里夫认为，而且很多伊朗人也认为，这封信不过是又一种宣传手段，为的是给伊朗施加更多的压力，让伊朗不惜任何代价接受这个协议。
好像先火烧的还不够大，这封信的波斯语译文出现在科顿参议员的推特页面上。伊朗外长扎里夫曾在丹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把公开信的波斯语译文发出去，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好像在说，如果你不懂英文，那这是波斯文的。
曼扎波尔认为，这些参议员可能试图在谈判中制造裂痕。达成框架性协议的最后期限是3月底，会谈正处于敏感阶段。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所举行的听证会，这是针对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听取了3名美国高官的证词。这个为期3年的授权要求继续有限动用军力打击这个在伊拉克跟叙利亚部分地区实施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组织。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向国防部长卡特、国务卿克里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提出的很多问题，涉及到对伊朗在伊拉克以及这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担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多次被反战的抗议者打断，克里列举了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的暴行，敦促议员们支持有关的授权。
对亚述人、基督徒、对亚泽迪宗教社区的暴行，对儿童的酷刑和折磨，买卖奴役妇女和女孩，骇人听闻的杀戮远至日本、进到约旦的被关押人员。
议员们提问时多次对伊朗向伊拉克军队提供军事支持表示担心，他们还谈到这对伊朗在该地区可能的影响力意味着什么。
Should there be any concern?
伊朗对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结果有影响，有什叶派民兵参加地面战斗，伊朗有自己的人在帮助指挥和控制。今天在场的关心美国国家利益的人是否应该担心呢？
The activities of the Iranians, the support
伊朗的活动，伊朗对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支援，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方面是积极的，但我们都担心在战鼓平息、伊斯兰国被打败后会发生什么。
美国国会对伊朗影响力进行辩论时，美国和其他世界大国同伊朗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3月底是达成谈判协议的最后期限。参议员卢比奥问克里有关的谈判是否会影响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我们关于伊斯兰国的战略大都出于不要恼怒伊朗，不要导致伊朗退出谈判，不再就你们努力达成的交易进行谈判。如果说我错了，为什么？因为你讲的完全矛盾。
去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夺取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部分地区，促使国际社会建立了美国领导的盟国打击激进分子。目前盟国大约有60个国家。邓普西将军说，目前的一个挑战是，虽然美国在伊拉克有可信赖的地面伙伴，但叙利亚不是这种情况。
我们在叙利亚境内还没有一个可信赖的伙伴，我们在采取措施建立这样的一个伙伴。
中东问题专家塞勒姆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有避难所，致使打击伊拉克的激进分子更加困难。
大多数军事指挥官会告诉你，除非你全歼这个组织，不然的话，在一个地方打败他们只是暂时的胜利。
他说，在叙利亚没有地面军事行动，意味着从伊拉克赶走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能撤退到邻国重新集结。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星期四，有20多个国际救援机构一起发表的报告说，联合国安理会去年通过的2项决议没有能够改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也未能更好地保护平民免受暴力袭击，或是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联合国决议重点是敦促冲突各方保护平民，结束任意攻击，允许将人道主义物资运送到急需援助者的手里。20多个援助机构说，但是这些决议都被无视或者是被违反，以至于使得叙利亚人遭受更多的破坏、痛苦和死亡。20多个国际救援机构所发表的报告说，联合国安理会有法定权利要求改变。安理会成员国及其盟友有政治、外交和财政影响力，也有能力来确保发生的这些变化。报告还说，如果有关国家政府不采取行动，联合国决议的要求就只是一纸空文，不能够再无视这些要求了。随着叙利亚冲突的继续，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2万人。联合国呼吁捐款帮助急需救助的1220万叙利亚人，但是联合国去年说他们只得到所需资金的57%。联合国今年呼吁捐款84亿美元，帮助逃亡海外的叙利亚难民以及叙利亚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到目前为止，联合国成员国只捐了2亿3000万美元。联合国人道救援机构星期四说，他们希望3月底在科威特举行的捐助国会议上能够有高额援助承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我们在报道中也谈到了美国的国会议员们对于伊朗在伊拉克以及该地区扩大影响力表示担忧。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伊拉克安全部队还有什叶派民兵之间呢，是在争夺提克里特的地方。那么这个战役在升级的时候呢，也显现出两个令人担心的重大问题，一个就是伊朗在这些战役中的角色，以及在中东地区的安全的角色，另外呢，就是伊拉克内部教派分歧的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五角大楼记者巴布的报道。
久而不绝的提克里特战事影响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步伐。这个城市自去年6月起被伊斯兰国占领。
我们的部队在按计划推进，尽管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埋了许多炸弹来阻止我们前进。
虽然是同样的敌人，但这次对抗激进分子的战斗是不同的。在空中没有美国的支援，而在地面战场，伊朗人正在援助什叶派民兵。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周四说，提克里特的情况正是海湾诸国所担心的，也就是伊朗在接管伊拉克的力量。另一个担心的问题是教派暴力。逊尼派领导人表示，伊拉克政府未能支持他们。
政府对逊尼派部落是观望态度，同时却关注和支持来自各地的什叶派民兵去夺回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地区，而逊尼派部落没有武器。伊拉克已经陷入教派之争，切不可重蹈覆辙。
在华盛顿，军事将领的警告越来越多。
我们在仔细观察，如果这成为种族清洗的一个借口，那我们的行动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就必须调整我们的行动。
指挥战斗的将领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美国支持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曾呼吁保护平民，但是他在声明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争中没有中立。人权观察的乔·斯托克说，这一态度可以成为暴力的借口。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民兵在这些行动之后做出了恐怖行为。
这些恐怖行为包括拆毁房子甚至杀人。这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这周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美国之音无法证实它的真实性或拍摄时间。视频显示，一个逊尼派男孩被穿着伊拉克军装、佩戴伊拉克徽章的男人俘虏。2秒钟后，这个男孩被枪杀。
犯下这种罪行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惩罚。
随着战争在伊拉克北部的继续，官员敦促伊拉克人和参与其中的伊朗人采取克制。 但他们都意识到教派冲突这个火药桶随时可能爆炸。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几天内将为乌克兰提供5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总额为175亿美元的4年贷款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乌克兰经济免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星期三说，乌克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一直遵守财政规则。拉加德表示，乌克兰符合启动借贷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条件，而现在呢，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以及其他组织提供的信贷将用来稳定乌克兰的经济。乌克兰现在面对的问题包括在乌克兰东部跟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作战，还有本国的货币币值降到历史新低，以及现金储备枯竭。所有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乌克兰陷于经济困境。经济学家预测，乌克兰经济今年可能会缩减 5.5%， 不过2016年将会有所增长。白宫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新贷款表示欢迎，指出此举凸显了乌克兰致力于采取必要措施为重振经济奠定基础。白宫说，美国将与国际伙伴一道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谈到了乌克兰，也想到了俄罗斯的状况。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在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而跟俄罗斯关系紧张之际，欧洲国家的防务开支却越来越少于美国，这种状况孕育着危险。与此同时，美国的坦克还有战舰部署到欧洲参加北约的训练。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美国明显展示了军事力量，大约400辆装甲车本星期运抵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这是俄罗斯咄咄逼人之际展示西方的团结。美国约翰·奥康纳上将负责监运美国战车。
We can deliver combat power.
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向我们的盟友输送战力，输送到他们所需要的地方。我们向拉脱维亚人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家传递的信息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迅速提供海陆空支援。
北约组织反复警告说，一年前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以来，威胁不断增加，俄罗斯还在继续干预乌克兰东部。去年在英国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防务。但政策分析机构欧洲领导网络对北约14个成员国的分析显示，除了美国之外，只有爱沙尼亚达到了这个承诺目标。
A number of countries are actually doing the opposite.
一些国家实际上跟在威尔士做出的承诺相反，不是增加，而是削减了军事开支。
英国是传统上美国在北约的最强大的盟友，英国也是预计防务支出不足 GDP 2%的国家。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本·巴里表示，这可能影响英国在北约行动中的作用。
英国可以派遣参加多国行动的军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当然美军也缩减了，因此你可以说现在人们更需要多国伙伴构筑有效的战斗力量参加盟国联合行动。
库萨雷说，美国对北约防务支出的贡献持续增加。
More than 70%.
美国的贡献现在是70%以上，比冷战时代高出20%。当然，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状况，因为这让有些国家以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做贡献了。
爱沙尼亚扭转了防务支出停滞不前或下降的局面。爱沙尼亚是西方国家跟俄罗斯紧张对峙的前线国家之一，它的防务开支正在达到 GDP 的2.5%。
It also has a powerful political message.
这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显示那些对自己的安全最为担心的国家实际上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北约的指挥官警告说，俄罗斯大力投资推动武装部队现代化。军事专家长期以来一致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军事装备上有技术优势。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巴里说，现在这种优势差距可能在缩小，但仍然存在。
我想俄罗斯军事有些方面会让美国和北约刮目相看，例如他们的核能力，他们部署有效的多层空防能力，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或许不如西方豹2A7或 M1阿布拉姆斯坦克那么好。
现在这些军事装备正在部署到欧洲各地，在南方的黑海地区，美国战舰正在保加利亚外海领导北约的演习。美国外交官说，在俄罗斯扩充军备之际，在欧洲的北约盟国应当充分认识到这种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谈到了乌克兰的危机，专家说乌克兰东部反政府武装现在正在使用需要专门技术来操作的俄罗斯先进武器，这些武器只能来自俄罗斯。与此同时，作为摇摇欲坠的停火协议的一部分，交战双方正在撤出重型武器，而北约指责俄罗斯继续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视察员检查乌克兰政府正从前线撤回来的火箭发射架，南边8公里处另一个小组在监督反政府武装撤回坦克，但这并不是反政府武装最好的武器，最现代的武器显然来自俄罗斯。武器研究服务咨询公司主任杰珍·琼斯说，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可能作用非凡。
一些更大的武器系统在我们公布的报告中，尽管数量不多，但可以证明肯定是有影响的。
杰珍·琼斯公司的报告认为，专家们在识别武器方面出过错，但报告证实反政府武装拥有的一些武器不可能如他们所说是从乌克兰弄到的。这些武器从现代化步枪到新型俄罗斯作战坦克，包括乌克兰政府说他的军队摧毁的这件武器。星期三，北约秘书长斯多尔滕伯格说，俄罗斯还在继续提供武器。
我们已经看到，而且现在仍然看到俄罗斯的存在以及对乌东分离分子的大力支持。我们看到他们运送装备、军队以及提供训练。
斯多尔滕伯格还表示，他对俄罗斯退出依据冷战后达成的欧洲常规武器条约设置的磋商机制感到遗憾。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的约瑟夫·戴佩西说，这项协议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向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提供先进武器。
我们看到各类装备，尤其是装甲车，包括从未向乌克兰出口的主战坦克，所以我们没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理由相信这些武器是来自乌克兰，而不是来自外部供应及来自俄罗斯。
他说，这意味着使用这些武器的人或者是俄罗斯部队，或者是接受了俄罗斯的训练。由于实行了停火，人们对俄罗斯武器流入东乌克兰以及西方有可能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更多军用物资的担心有所缓解，但是专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乌克兰可能需要雷达系统、反坦克武器等其他现代装备。不过专家也指出，俄罗斯可以反制任何西方援助，从而有可能导致一场更严重的冲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佛格森镇这个地方的另外一起新事件。这是在星期四的凌晨，有两名警察在这个小镇呢遭到了枪击。几个小时前，佛格森警察局长刚刚辞职，而此前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报告中批评佛格森警察局在执法的时候带有种族偏见。那么大家一定还记得，就是在7个月前，白人警察威尔逊在一次街头对峙中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青年黑人青年布朗。那么大陪审团决定不起诉威尔逊，引发美国各地的抗议。而在星期四凌晨发生的这一起枪击事件时呢，抗议者正聚集在佛格森警察局外面，有一名警察的肩膀被子弹击中，另外一名警察脸部被击中。 这两名警官分别来自于圣路易斯警察局，还有附近维伯斯特格罗夫镇的警察局。圣路易斯县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两名受伤警察意识清楚，但是伤情非常严重。他说感谢上帝，这些警察的命都还在。贝尔玛说，这两名警察之所以遭到枪击，只是因为他们是警察。他表示枪手隐藏在示威人群里。但是弗格森的目击者说，子弹似乎是从警察局对面一座小山上射来的。事件发生后不久，大批警察部署在警察局的外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美国国内的另外一则消息，这是在星期二的时候，维基百科还有其他团体一起起诉美国国家安全局，指控说国安局有一个大规模的监视项目，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还造成世界各地相关人士不愿意共享敏感信息。有关详情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下面这篇报道。
由于美国国家安全局设在马里兰州，所以控方是在马里兰州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维基媒体等控方说，美国国安局窃听维持美国互联网流量的高容量电缆、交换机和路由器，侵犯美国宪法对公民的保护，是违法行为。帕特里克·图米是民权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
我们提出的指控强调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权利，指控他们侵犯美国公民的隐私权，而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我们的指控还强调2008年通过的有争议的间谍法和挑战间谍项目超越了国安局被赋予的权利。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上游监视项目搜集一切与非美国人的通讯记录，以获得外国的情报信息。图米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复制和搜集美国人的国际通讯记录，给美国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造成了寒蝉效应。参与维基媒体集体诉讼的组织还包括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美国笔会中心、国家杂志、人权观察、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全球妇女基金及其驻华盛顿拉美办事处。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缅甸的消息。缅甸信息部部长为缅甸警察镇压抗议学生进行辩解，声称当局有驱散抗议者的法律义务，并且坚称这个事件不会影响缅甸的民主改革进程。在国营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刊登这个评论之前，警察星期二在中部城镇里伯坦以暴力手段驱散抗议者。当时学生们试图继续游行，要求修改一项教育改革法案。缅甸环球星光报援引信息部部长叶图的话说，当局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抗议学生仍然试图冲破警戒线，此后警察依法驱散抗议者。这次的事件至少有127个人被逮捕，警察用警棍打学生，很多抗议者被打伤，一些抗议者被追赶，他们被拖上警车的时候遭到踢打。缅甸当局的镇压行动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同时人们担心缅甸近年来的民主改革将会发生逆转。另外一方面，在韩国、日本还有中国这三国的外长准备要举行三年来的首次会谈，争取缓解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这立场上所引发的紧张局势，同时呢为三边的峰会做准备。日本媒体说，三国外长可能在3月21跟22号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谈，但是中国外交部表示会谈将在3月底举行，韩国没有确切据认这个会议的具体日期。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李金秀星期三在首尔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还有日本外务省外务审议官就中日韩外长会谈的最终议题进行沟通。李金秀说，如果三国外长会谈能够很快举行，无疑的将为重建互信和共同繁荣奠定基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的初步共识来之不易， 中国非常关注这次的外长会议，希望会议能够以积极合作，同时不回避问题的精神召开。上一次的中日韩三边峰会是在2012年5月在北京举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日本的作为。日本安倍政府呢，现在他们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外交攻势，以凸显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可是呢，观察人士说，中国因素是日本推展外交的一把双刃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安倍晋三首相的领导下，日本政府频频出击，在世界各地主动展开各项外交攻势，以突出日本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努力当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在3月10号华盛顿智库视听声中心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一组来自日本的安全问题专家说，安倍首相改守为攻，主动出击拼外交的动机跟日本与中国等周边邻国关系紧张有关。前野贵昭是日本智库东京财团的一名研究员。
对安倍先生来说，这项努力显然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外交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明显加大了他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声张主权的力度，并引发多个周边邻国的不安和美国等国家的忧虑。基于这一局势的发展，美国正强化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并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与此同时，日本也在试图拉近与澳大利亚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关系。不过，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教官佐竹之彦等人认为，以澳大利亚为例，在日本大力拼外交的努力当中，中国因素是有利有弊的一把双刃剑。
澳大利亚人常常辩称跟日本增进安全合作关系并不可取，因为他们不希望掉进所谓的中日冲突的陷阱。
跟日本一样，印度也跟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这一共同点成为日印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一个驱动力。但是东京财团的前野贵昭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日印两国政府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两国在安全合作方面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印度总理莫迪先生的首要政策着重点是经济，他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政策着重点还是振兴本国的经济。
中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许多国家都希望与中国保持密切经贸关系。来自日本的观察家们说，假如日本与中国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他们很难想象印度、澳大利亚或欧洲国家会直接在军事上援助日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今年北京的两会上，中国政府计划对 NGO 也就是非政府组织进行立法，并且特别针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做出相关的规定，加强管理。北京非官方 NGO 活动人士认为，这项新出台的法律将会使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 NGO 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以及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讨论的多项法律和提案中，监管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草案引发舆论的关注。人大发言人傅莹说，要通过立法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有法可依。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资金，带来了好的经验，对我们的发展是有益的，是做出贡献的。但是呢，在管理方面呢，我们还是有些欠缺。目前的这个管理依据是《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还有就是《基金会管理条例》，这就很不全面了。所以呢，我们要通过立法呢，使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呢，能够有法可依。
中国警方在两会期间加强了对非政府组织的监控。38国际妇女节前后， 警方拘捕了至少5名女权活动人士，目前他们都没有获得释放。李麦子不久前曾接受过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计划在三八节期间举行防止公车性骚扰的活动。
我觉得从2012年开始吧，就中国的女性已经不再忍了，就是不再被动的去接受、去等待改变、去观望。
路透社记者获悉的一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复印件中写道，禁止境外非政府组织违反中国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严格控制其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这份草案还提到，国外资金必须来自合法渠道，非政府组织不得在中国筹款。德国之声中文网称，现在尚不清楚政府将如何执行这项法律以及执行的严格程度，但这项新法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控制不同政见大趋势的一部分。知情人士透露，去年10月以来，在中国的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曾多次讨论如何应对这一新法。北京 NGO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树忠先生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弱小，这是他目前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原因。
我们现在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力量，我相信中国的，包括现在这个最糟糕的天气，我想中国的这个环境保护的这个 NGO 的这个力量，假如是现在的10倍的话，这个天气肯定比现在要好。
如果新法实施，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但无法发展10倍，还可能面临更加严苛的政府监管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政府已经证实，确实是有新疆维吾尔族宗教极端分子到伊斯兰国去参战，后来又回到了中国。那么这些人在伊斯兰国获得了训练，还有实战的经验，他们跟伊斯兰国是不是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有关于伊斯兰国和新疆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讨论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有多大。
在中国正在召开的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新疆已经抓获了一些直接在伊斯兰国参战之后又返回中国的宗教极端分子，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明确表示有维族人去伊斯兰国参战。分析人士说，在伊斯兰国受训的维族人返回中国，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伯克利政治评论去年11月刊登了乔丹·阿什的一篇文章《干涉的艺术：伊斯兰国对中国的威胁》。作者在文章当中说，伊斯兰国已经是中国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文章称，已经有新疆分离主义分子参加伊斯兰国的战斗，参战的维族人在这个极端的恐怖组织那里将会得到最好的恐怖主义训练实战经验，而且他们还可以与不同的穆斯林极端组织建立联系，后者向他们提供武器、后勤和意识形态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将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机构。这也许正是中国在新疆展开严打的理由。中国新疆当局从去年开始展开了为期1年的严打活动，数百名维族人被逮捕和迅速审判，包括一些温和派维族人也被判刑。而且自从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暴力族群冲突之后，中国还加强了针对新疆地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法规，对面纱和胡须都有所限制。中国政府同时还颁布规定，禁止穆斯林在斋月期间进食。分析人士警告，中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化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马海云是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中国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研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所以现在最恐怖的，我觉得不是说这些恐怖分子怎么样，最恐怖的是中国制造的这些仇恨，它会让恐怖分子会轻而易举地动员起这些同情者，这个是最可怕的。
中国的严打措施让越来越多的维族人离开新疆，逃离中国。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专门研究新疆维族人的肖恩·罗伯茨教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担心中国在新疆为防止恐怖主义而实施的镇压，到头来可能反而导致恐怖行动成为自我应验的预言。
There hasn't been historicall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Uyghurs.
从历史上看，维族人与伊斯兰极端组织并没有强大的联系。但是，随着维族人在新疆的处境恶化，我担心这可能会促成二者真的建立联系。
他还说，新疆地区最近的暴力活动的激增，以及中国各地与新疆维族有关联的暴力事件的增加，都反映了这一点。伊斯兰国对中国威胁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伊斯兰国将中国列入了首要的复仇目标。2014年7月4号，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在发表伊斯兰国的建国宣言的讲话中说，在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在东方和西方，穆斯林的权利都被强行剥夺，安拉在上，我们要复仇。巴格达迪在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国新疆，他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并要求中国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样向他效忠。另外，据称是伊斯兰国的一幅地图也令中国人担忧。根据伊斯兰国的计划，在未来5年内攻占的地区当中，新疆的一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在内。不过，这幅地图的真实性并没有得到确认。美国马里兰双堡大学历史学教授马海云认为，这只是伊斯兰国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认清伊斯兰国的本质，就会知道伊斯兰国对中国和美国都不构成威胁。马海云说，
伊斯兰国本质上来说是个阿拉伯人、什叶派跟孙尼派争权夺势的一个斗争，说穿了是个阿拉伯君主国跟伊朗在争夺势力的一个工具，甚至从再远处说，很可能是一个西方或者以色列情报机构培养的一个这种军事机构。你不能看到他在那儿拿了个伊斯兰的旗帜，然后呢呼吁了一下什么，你就把它当成一个跟新疆有关。
他说，美国并没有派出地面部队来剿灭伊斯兰国，就显示美国也没有把伊斯兰国当成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9月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系统性空袭，同时组建一个广泛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伊斯兰国独尊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当中，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意愿最坚决。与中国一直秉持的不干涉政策不同，中国政府对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表示了支持。中国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北部的行动提供了援助。另外，中国还在加强自己在美国和北约军队撤离阿富汗后在阿富汗的存在。中国积极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等等。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今年85岁高龄的傅高义，在他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寓所，用中文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专访，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下面就请您收听这篇采访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香港问题。
您觉得中国就在习近平的领导下的中国？有意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吗？
我想关于国际秩序啊，是很多事情啊是还不知道，因为他工作只有2年的，所以呢现在正在做，所以那个效果怎么样那是还不知道。但是比方说最近关于那个保护环境的那样的，中国跟美国是合作，我觉得那是好的事情啊。要是这样的把很多问题啊那个合作的话，我觉得是会有好事情啊。
你怎么看待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处理？我们看到最近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哈，这个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存在的摩擦，您觉得就是中日两国在对待历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都有一些值得反省的地方？
关于历史啊，我认为那个日本人呢，那个二战以后的改变非常多。那么中国人碰见日本，主要是二战时期了，所以他们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做了很多坏事。那么战后， 那个日本人做了怎么事啊，那个中国人跟日本的接触不多。比方说我个人呢是那个六十年前呢再去日本的，我每年去日本看那个变化，看他们的精神。我看二战，因为美国也二战时期呀、啊、跟日本打过仗，美国我的一些那个高中的朋友也死了。但是二战后那个日本是变化太多了，所以我认为那普通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够了解了。我告诉日本人呢，关于二战事情啊，应该说的更多，应该更详细。但是一些日本人说了，但是那个中国也不太宣传，所以你问那个日本人呢，你二战时期你是不是那个保签了很多次啊，你问了那个中国人呢，他们保签没有，没有保签，他们没有保签。所以我想啊，他们的对那个实际的情况那是都有那个说法。所以那个中国不了解，那个日本人的确对二战的变化也不够了解。那么我告诉那个日本的朋友啊，你应该那个对那个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情绪啊，跟那个韩国人的情绪应该多了解了，应该那个多保歉。我想那个两方面呢都应该听邓小平的话，应该向前看，那个人应该做朋友。我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啊，关于中国跟日本的历史啊，我想的是长期的1500多年的历史啊，他们的接触非常多，有好的时代，有坏的时代，但是现在我觉得对世界的和平，对世界的那个前途啊，两个国家的人应该做好朋友，我觉得对两个方面都是好处。
您怎么看待香港最近的这个战中的运动，还有这个雨伞革命？
我认为，两个方面，大陆的方面，还有那个香港的学生的方面，都有不足的地方了。我个人认为啊，基本的问题啊，不是政治的问题啊，是基本是社会的问题啊。我5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是60年前了。那个大陆人很穷啊，70年代也很穷啊。香港人呢，70年代已经是那个他们的生活很不错。那么当时那个大陆的人很穷啊，香港是富起来了。现在那个大陆富起来了，所以大陆的一些人喜欢去香港，所以在香港可以买土地。那么那个中国的人口这么多，中国有13亿的人口，很多人喜欢去香港。香港就有那700万的人口，这700万的人口也是大陆很多人想买土地，那个价钱呢，香港土地的价钱提高太多了，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啊没有办法那个买土地，没有办法那个住在那个好的地方啊。那么还有工作，你们大陆的这么多能干的人跑到香港，所以那个香港的能干的人不会找好的工作，因为那个大陆的最能干的人来到香港了，所以他们的机会不多。还有那个大陆的人买很多那个东西啊，所以那个在香港不能买。
您提到这个社会方面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导致香港人跟大陆人之间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但是在政治上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北京就是不放松，对，就是不允许香港人可以自己去选举他自己的领导人。
我认为那个问题不是这么大，因为那个大陆也那个可能让香港人2017年呢能投票，也那个自己能投票，为他们的领导人。当然他们喜欢的应该那个民族更多一点，但是我觉得那个问题啊，依我看 不是这么重要。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经济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这个政治问题可能只是这个社会经济问题的一种体现和一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对、我是这么看，对呀、
非常感谢您，
特别谢
李教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关系。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议题在台湾引发了讨论，台湾朝野政党观点相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表示，要正面看待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议题。
主席会是这是政党之间的一些活动哦，任何活动只要对于两岸的互相了解能够有帮助的话，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
夏立言主委还指出，陆委会和国台办之间的沟通很顺畅，他和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面的事宜目前正在商谈当中。台湾主要媒体报道，国共之间已经就两党主席会面以及继续举行论坛等议题进行沟通，中共方面大致同意为朱习会筹备，很可能在今年五六月之间举行。报道还说，同时担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前往大陆出席会议，将是国民党自2008年再度执政之后首位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现任党主席。台湾总统马英九兼任国民党主席期间曾经多次表示，希望能在亚太经合会的场合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不过一直没有实现。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召开记者会就朱习会提出批评，该党立委李俊毅表示，国民党提出朱习会完全是选举考量，想要逃避国会的监督。
透过这种国共论坛，然后有党对党的一种沟通，然后谈台湾的前途，这个我们没办法接受。
李俊毅委员还质疑，九二共识对中国大陆来讲就是一个中国，没有各自表述的问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否已经接受了中国的这种做法？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吴育仁告诉美国之音，国共两党领导人透过召开论坛的机会见面是非常恰当的做法，对于接任党主席不久的朱立伦来说也别具意义。
因为习总书记他在中国大陆也做了非常多的很特别的事情，像打奢啦、打贪啊、打贪腐啊，好，那对于九二共识他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论述啊。那新的党主席，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新上任之后，他要把国民党带向什么样的方向？国民党党内的中央的改造跟地方的党务的改造，那他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一些构想？所以碰面的特别之处在于都有一些新的做法、新的想法。
吴育仁委员还说，国共论坛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论坛，就两岸政策进行讨论，大家都可以参与，没有逃避监督的问题。事实上，民进党也可以和大陆方面举办类似的论坛。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钦日前重申，欢迎朱立伦在方便的时候到大陆参访。他还指出，国共论坛应该继续办下去，相关事宜也在准备当中。范立钦还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认同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与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
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要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陆阳，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四凌晨，两名警官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受到枪击。在那几小时前，弗格森的警察局长刚刚辞职。美国司法部在早先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批评弗格森警察局在执法时带有种族偏见。警察局长贝尔玛说，两名警官受到枪击仅仅因为他们是警察，他认为枪手隐藏在示威的人群里。有一些目击者说，子弹也许是从对面一座小山上射过来的。索马里激进组织青年党声称对一名重量级政治领袖受到袭击的事件负责，袭击造成至少8人丧生。星期四，索马里前议长、现任西南地区主管亚丁在拜多阿的官邸和总部受到袭击。目击者说，激进分子在官邸外引爆了汽车炸弹，并且和守卫展开枪战。报道说，亚丁安然无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47名美国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就伊核谈判公开致函德黑兰，称这种做法显示美国政体的解体。美国参议员的公开性警告说，下届美国总统或许就可以废除伊朗与6大国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双方目前还在继续谈判，争取3月底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坚称没有制造核武器。20多个国际救援组织星期四发表报告说，联合国安理会去年通过的2项决议没有能够改善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也没有更好的保护平民免受暴力袭击，或是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随着叙利亚冲突的继续，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2万人。联合国呼吁捐款帮助急需救助的1200多万叙利亚人。2名美国特勤局的高级特工正在接受调查，他们被指在深夜聚会饮酒后驾驶一辆公车撞上白宫的安全护栏。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2名特工驾车冲过白宫围栏入口时，当地警察和特勤局的人员正在对白宫附近一个可疑包裹进行检查。报道说，警官准备逮捕这2名特工，并让他们接受酒精测试，但是上司下令把他们释放。美国西部犹他州的州长星期四将签署一辆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保护同性恋者和变性者不受歧视，但同时也保护反对同性恋者的宗教团体。新法律还保护雇员在工作场所公开谈论宗教或者道德信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承认中国的司法系统存在腐败，并且警告说，法院的审判不公将会激起民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人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时承诺要减少冤假错案的数量。他表示对错案的发生深感自责，并且要求中国的各级法院吸取教训，进一步健全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努力。人权观察说，柬埔寨的劳工法不完善，使得服装厂压榨工人，其中包括很多为西方品牌供货的厂家。人权观察星期四发布的报告说，有一些劳工权益侵犯的固定模式，包括强制加班、歧视孕期妇女以及反对工会的一些做法。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